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请来看一处圣经，在诗篇第十六篇。诗篇第十六篇，诗篇十六篇，我们看第一节到十一节。诗篇十六篇第一节到十一节，我们一同来念这一篇。诗篇十六篇，一同来念它，请。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论到世上的圣民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，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，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。
耶和华
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。用绳量给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因为你并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我们再同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说天地要废去，你的话却不能废去。这时候我们弟兄姐妹都在你面前，求神向我们每一颗心来说话，因为今天我们何等需要你的话。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因为你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父神，我们将下面的时间要恭敬仰望你，求那真理的灵与我们同在，引导我们都进入真理。我们这样子祷告，侍奉耶稣基督的名。我们知道诗篇总共有150篇，那大部分都是大卫写的。那在大卫写的这么多诗篇里面呢，有几篇非常宝贵，圣经把它称作大卫的金诗。金诗是一种诗歌的称呼。有哪几篇是大卫的金诗啊？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诗篇第十六篇，一开始就写说大卫的金诗，这是大卫金诗的第一篇。你再看诗篇第56篇，我们来看诗篇第56篇。诗篇第56篇一开始这里也说，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，那时 他做这金狮交与灵长，调用远方无声歌。交与灵长就是交给师班长。那调，这边调是用来规定这首音乐要怎么唱，这是调。这里说调用远方无声歌，这是属于哀怨的曲调。这是大卫金诗的第二篇，还有第57篇。大卫逃避扫罗，藏在洞里，那时他作这金诗交与灵长，调用休要毁坏。还有第58篇，大卫的金诗交与灵长，调用休要毁坏。还有第59篇，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，那时大卫作这金诗交与灵长，调用休要毁坏。最后第60篇，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，约押转回在岩谷攻击以东，杀了12000人。那时大卫作这金诗叫人学习，交与灵长，调用为正的百合花。所以是诗篇16篇加上56、57、58、59、60，总共有6篇，圣经把它称作是大卫的金诗。所谓金诗啊，就是说在大卫那么多的诗篇里面啊，这六首诗篇像金子一样宝贵，像金子一样贵重。而诗篇16篇是这六个金诗里面的第一篇，可以说是金诗当中的金诗，非常宝贝。你刚才念过这11节，你也难想象啊，这个诗篇16篇啊，是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写的。在以色列从耶路撒冷往东走，附近有一个地方叫死海。迦南地有个特点，就是那边的气候变化很大。在耶路撒冷啊，很冷，但是你如果从耶路撒冷走到死海啊，就是从海拔1000公尺一直走到海拔底下400公尺死海啊，那个地方已经是很热了，已经很热了，已经是夏天的气候。那里的气温会比人体的体温呢、要高出许多度，所以有人在那边有个笑话说，那边的火鸡下蛋，生出来蛋都是熟的。你可知道那个地方很热，很热，非常热，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啊，像沙漠。那边的山啊，有很多洞，一个洞一个洞。不适合人居住，太热了。但是现在还是有人在那边住，据说住那边的人啊，脑筋都是短路的，不清楚，疯疯癫癫，因为太热了，没办法住。好像扫罗就是曾经跑到这个地方躲起来，有一次扫罗跑到那个隐基底的那个洞里面，那刚好那个大卫跑到隐基底洞里面，那扫罗刚好也躲在那个洞里面要大号，所以若不是就是发生一段这个撒母耳记上24章那个故事，大卫曾经跑到那个地方去躲。你可以知道啊，大卫是啊逃到什么地方就躲到什么地方。我不晓得大卫在那个旷野里面待多少年，但是总之啊，大卫天天在大太阳底下，为了逃避扫罗的逼害，从一个洞跑到一个洞，从一个旷野跑到一个旷野。这里诗篇16篇大卫所写的逃难的诗篇，你看，我们再仔细的来读一次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你读的时候啊，试着用感情啊把它放下去，用你的感觉把它放下去。
我们每次读圣经，感情要细，感情要细一点。读圣经呢，是培养感情一个很好的方法。你知道，感情粗的人哦，看圣经啊，感情粗的人，你说看见月亮，他会写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。感情细的人会这么看的、啊。感情粗的人哦，看见月亮像大饼。所以我们，你如果读圣经哦，感情细一点，把它读进去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主啊，求你把诗篇十六篇赏给我，让我进到感情里面。那个时候啊，大卫的经师就渴望成为你的经师，好不好？我们再读一次，把感情放下去，感情细一点。好，我们请弟兄来念单数节啊，姊妹来念双数节。弟兄，来先请，请。
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论到世上的圣民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
以色列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头骨必加增，他们所浇灭的血我不献上，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。
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，你为我持守。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。
我将耶和华放在他面前，因他站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
因此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
我听声音呢，就知道有感情在里面，可以分辨得出来。当你有感情在里面的时候啊，你所读的、所领受的，真的不一样。对方讲话如果有感情在里面，你感觉一定会不一样。是不是很美的一首诗篇？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字都是那么恰到好处，没有一句话，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。你若仔细读，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字都是那么甘甜，那么真实，那么可靠，那么叫你可以得到供应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来一同思想这诗篇里面的几节就好了，几节。首先我们看第一节，一开头大卫就说，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怎么样，投靠你。哇，这是大卫的祷告，这是大卫的需要，他需要神的保佑。你知道大卫哈、有很多艰难，大卫有很多危险，他也有很多的敌人。大卫是王啊，出去有保镖随时保护他，但是大卫知道人的保护有时候 也是会疏忽的。你知道有一次扫罗出来 要抓大卫，在晚上那些保镖竟然睡着了，竟然睡觉了。如果不是当时大卫敬畏神，扫罗的生命早就没有了。所以大卫学一个功课，人的保护有时候是会失败，是会失败的。所以他说，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 不但大卫说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下面一句话他还说什么很重要，因为怎么样，我投靠你。弟兄姐妹，请问你，你知不知道圣经当中哈，哪一篇圣经是最短的？诗篇，对，诗篇一百多少？117，有几节？只有两节。万国啊，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，你们都当颂赞他。第一节，第二节，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，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只有两节。圣经当中最长的一篇是哪一篇？大家都知道啊，诗篇119篇有几节？176节。圣经当中最中央的一篇是哪一篇？118篇。很好，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圣经有3万多节，最中间的一节是哪一节？118篇的第八节。哎呀，非常宝贝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早上一定把它背起来，讲到可以把它忘记，这一节把它背起来，圣经中中间最中间最中间，来，我们看看诗篇118篇第八节，诗篇118篇第八节，来，我们一同来念，来背，来背，听。投靠耶和华，强势依赖人。再背一次，来，请。诗篇多少篇？118篇第八节。好，不要看，来背一次，来，请。投靠耶和华，强势依赖人。诗篇118篇第八节。这一节圣经刚好恰恰好站在圣经中央的中央，最中央，一般人把这一节圣经叫做中央节，这一节圣经也正好代表圣经的中心思想。什么中心思想？一起背一遍，来，投靠耶和华，强势依赖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投靠耶和华，我们要投靠耶和华，强势依赖人。大卫知道只有投靠神才能得到神的保佑，我们要向大卫学习，他有一个投靠神的心。你看到他在苦难中，在力不能胜的时候，在他灵性很低沉的时候，他都到神的面前投靠他。你看，当他心里忧闷的时候，烦躁的时候，他投靠神。诗篇42篇第五节，他说：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。当他心里发昏的时候，他投靠神。诗篇61篇第二节，他说：我心里发昏的时候啊，我要从地极求告你。当他惧怕的时候，他投靠神。诗篇56篇第三节说：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见没有，大卫投靠神，这是我们要向大卫学习的地方。你要投靠神，大卫需要神的保佑，不但他投靠神，第二节他也承认神是他的主。他说：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说什么？ 你是我的主。神是大卫的神，大卫也承认神是他的什么主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弟兄姐妹。你不能一面投靠神，一面又靠自己。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会遇见手忙脚乱的事，六神无主。这时候我们会习惯找个年纪比较长的属灵的前辈，有经验的，请他做主。我的小孩发高烧怎么办？请你替我做主。又好比一个女孩子爱上一个男孩子，女孩的父母不总是不答应，所以女孩就去找她姑姑。姑姑说：“放心好了，你爸爸是我弟弟，我替你做主。”果然一讲就成功了。很多时候我们会碰到这种情况，弟兄姐妹，在人生旅程当中，你会碰到大风大浪。是谁为你掌舵？是谁为你做主？新约圣经里面用主这个字很多遍，据统计啊，超过700次以上，比用救主还多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说耶稣是我的救主，很好，就是这样子感恩。耶稣就是耶和华来做救主。但是如果你单单以他为救主，而还不承认他是你的主，那得救的路还不能往前走，属灵的路你还不能往前走。救主是以我为中心，他救我，我得救。主是以他为中心，他是我的主，我要侍奉他，我要敬拜他，我要归向他。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观，两种完全不同的基督徒生活态度。弟兄姐妹，直到今天，你是接受耶稣做救主而已呢，还是你能够说你是我的主？下面还有一句话很重要，我们要持定下面一句话，第二节的第二段那里，我的好处怎么样？不在你以外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句话何等宝贵的！我们所有的好处都在哪里？基督耶稣里。无论是富贵贫穷，无论得着或失去，无论喜乐或忧愁，无论软弱或刚强，无论愚昧或智慧，只要在基督里都好。相反的，在基督以外，不论怎么好都不算好，因为在基督以外，人认为好的，神不纪念。一个要点我们要知道，在基督里面，在基督里，我们的好处都在基督里。那一个投靠神的人，以神为好处的人，他会怎么样来看待周遭围的弟兄姐妹？你看第三节，论到世上的圣民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如果你爱神，你一定也会爱属神的人。大卫因为爱神，他就用神的眼光来看弟兄姐妹，就好像妈妈看自己的孩子一样，不管自己的孩子在别人眼中多么调皮，多么没有希望，你知道妈妈都是用爱的眼光看这个宝贝，虽然有时候会流泪，但是不放弃希望，他不绝望。我们的神就这样子的看他的百姓，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也应当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。我们在教会里面时常会发现弟兄姐妹有软弱，弟兄姐妹有问题， 弟兄姐妹有许多的亏欠，有许多不讨神喜悦的，但是我们是否仍然爱他们？大卫爱神，他知道以色列百姓是神所爱的，是神所拣选的，所以他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些弟兄姐妹。因此他说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还有第四节，我们看第四节说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以色列人每次遭遇愁苦都是什么原因？因为远离神，离开神，投靠别的神。不管是当时的以色列人，或是今天的我们基督徒，若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要加增。第四节这里，神这个字的旁边有几个小点，耶和华这三个字旁边也有几个小点，这表示原文是没有的，为了让原文更加有意思表达出来，所以把这些字加上去。所以第四节原来的意思是以别的代替的，他们的愁苦要加增。凡是以别的东西代替神的，不管是金钱、财富、妻子、儿女、学位、事业，任何别的东西，只要取代神的地位，只要代替神的位置，他的愁苦会加增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基督徒应该不会去拜有形的偶像，但是很危险，基督徒很容易拜那些无形的偶像。有很多东西会代替神，结果我们的愁苦就加增了。为什么有愁苦呢？没有别的，就是我们在基督以外仍旧寻求好处，我们舍不得失去那些好处。当那些好处失去的时候，我们就伤心了。当那个破裂的城池持破的时候，我们就难过了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愁苦加增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把基督放在一个绝对的地位上。我们再看第六节，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都是神量给我们的，我们的出生、我们的父母、我们的孩子，你不能选。有些环境临到你也不得你选，有些环境让你快乐，有些环境让你不快乐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临到我们弟兄姐妹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量给你的，他知道这些对你最好，都是坐落在佳美之处。弟兄姐妹，这句话坐落在佳美之处，你有没有同感？你有没有从心里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赐给我一个很凶的爸爸，主啊，我感谢你赐给我一个啰嗦的妈妈。你有没有为神量给你一个大男人主义的老公感谢主？他很粗心，每次都忘记你的生日，你对他爱的服侍他都视为理所当然，没有感恩的表示。你有没有为你家里爱管钱又要管你的这个老婆感谢主？你的孩子不听话，你有没有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这是你量给我的？你有没有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为着那个常常欺骗我工价的老板， 这是你量给我的，我感谢你。你也没说出我感谢你，我的朋友给我很多麻烦，这也是你量给我的。从前有在一个孤儿院里面，有一班这个基督徒小朋友，当中有的是瘸腿，有的瞎眼。有一次，有一个贵妇人去探望这批小朋友，最后这个妇人就上来说：“你们到现在还相信你们的神吗？如果神爱你们，为什么让你们这样子？为什么你不能像我这样子？”哇，这句话给小朋友打击很大。沉默一阵子，有一个小朋友勉强爬到黑板面前，他写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”这个小朋友可能是瞎眼的，可能是瘸腿的，但是他说：“主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。”我们圣徒诗歌第560首，耶稣是我的，我有把握。这首诗歌，耶稣是我的，我有把握，这是我日常荣耀生活。这首诗歌那个作者是那个 Fanny Crosby， 他是个瞎眼的。Fanny Crosby 在他的自传里面，他写一段话，他说：“那个把我眼睛弄瞎的医生啊，他因为用错药，眼睛把我弄瞎了，他非常难过。这是他一生当中最愧疚的事。但是今天我若能够遇到这个医生，我会跟医生说：医生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眼睛瞎了。这在医生来说是很难过的，但是是有错的。但是在神来说，他绝对不会错，神绝对不会错。神让我一生眼瞎，要预备我向他多有赞美。” Fanny Crosby 他写的诗歌啊，据说啊写将近超过6000首，6000首诗歌，见证这个姊妹是地上非常非常喜乐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所以常常我也提醒自己，不要问为什么。这是神量给你的，神最知道你要学什么功课，他比你更清楚。这是神量给你的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让你得益处。我们再看第八节，一起来念这一节。第八节，来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。大卫有一个很宝贵的秘诀，什么秘诀呢？我将耶和华怎么样常摆在我面前，这什么意思？大卫是一直活在神的面前的，他随时随地看见父的效果，这证明他跟父的交通一直没有间断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跟父的交通什么时候间断？当儿子得罪父亲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虽然父子关系没有断，但是父子的交通断了。今天我们也一样，我们跟父的关系也一样，很多时候我们因着偏行己路，我很多时候因着犯了罪，我们就跟父的关系就断了，当中就有乌云挡住了。在伦敦有一座太阳钟，这一座太阳钟啊，完全是根据太阳的影子来设计制造，所以这个太阳钟上面有几个字，什么字呢？他说啊，我只记录没有乌云的时刻，我只记录没有乌云的时刻。弟兄姐妹，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这座太阳钟一样，我们的脸向着我们的主永远是敞开的。所以大卫这里说这句话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就代表大卫啊是紧紧的活在神的面前，他跟父的交通一直没有断。戴德生师母他快要离开世间的时候，他对戴德生弟兄说，他说，亲爱的，在过去十年当中，我与我的救主之间从来没有一片乌云。哇，这里有一个姊妹是常常将耶和华摆在他面前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说这样的话吗？我们能够说这样的话吗？今天世人最大的刑罚不是地狱，最大的刑罚是看不见神的面。天堂为什么是天堂？因为神在那里。地狱为什么是地狱？因为神在那里。曾经有一位很爱主的弟兄，他很久没有跟神交通，他看不见神的面，他心里很难过。他祷告说，他说，主啊，无论如何让我看见你的笑容，若是我看不见你的笑容，就是也让我能够看见你生气的脸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常常活在神的面前？还是我们的肉体、我们的罪、我们的己，使我们跟主之间有了隔阂，有了乌云？大卫这句话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用摩西五经的话来说，就是要常常在至圣所跟主有密切的交通。弟兄姐妹，难怪大卫的这一篇呢是经诗啊，因为他说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这是大卫的秘诀。今天我们所要的，我们所求的，就是必须将耶和华常常摆在面前。第八节中间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你现在清楚了，大卫虽然经过许多的艰难，许多的危险，为什么他不摇动？因为耶和华在他的右边。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活在神的面前，那个保守啊也会在你的右边，我们就不会摇动。为什么许多基督徒会摇动？没有别的，没有常常活在神的面前。最后我们来看一节，来，我们来看十一节，我们一同来念十一节，一同来念十一节。来，
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
这里圣经告诉我们，在神面前才有满足的喜乐。这个世界不是没有喜乐，但是没有满足的喜乐。不错，我们看电影会喜乐一点，大吃一顿会喜乐一点，赚钱然后喜乐一点，被老板夸奖会喜乐一点，但是那些喜乐不是满足的喜乐。那些喜乐有时候会在里面呢，产生更大的需要，更大的不安全感，更大的不满足，有时候还莫名其妙带来一些焦虑、空虚、失落。但是在神面前喜乐不一样。请你仔细看第十一节，第十一节怎么说？在你面前有什么？ 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什么？永远的福乐。弟兄姐妹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一节圣经把喜乐的光景介绍给你。第一，喜乐的程度是满足的，不像世上的喜乐总有不够。第二，喜乐的时间是永远的，不是一时的。还有第三，喜乐的根源是从哪边来？从神面前来，而且是从他右手中来，也就是说从神的赏赐而来。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若是你能够每一天活在英明的国王面前，同时又蒙他常常将他的宝贝赐给你，你看你会何等的喜乐啊！更何况我们是活在万王之王的面前，他是一切美善的源头，在他面前我们能不有满足的喜乐吗？在他右手中我们能不有永远的福乐吗？这好不好，弟兄姐妹？这首诗篇16篇很宝贝，我们再来读一遍，让你把感情放下去。好，这一次请姊妹来读单数节，弟兄们来读双数节，把感情放下去啊！姊妹先请来。
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，他们所浇遍的血我不献上，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。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
我必称颂那直照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。
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
因此我的心欢喜，
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
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
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把这些话赐给我们，巴不得我们都说，神啊，我们都要来投靠你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求你让这些话可以深深落在我们心的深处，让我们宝贵这些话语，让这些宝贵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心里面来做工。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，侍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